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谢荣生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清醒的心。我们今天继续哥林多后书第七章，我们先看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这第一节应该是承袭上文，保罗说我们既有这等应许。那是什么应许呢？就是从前保罗所说的，神要住在我们中间，在我们中间来往，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神与我们是父子的关系，是居住在我们中间有密切往来的关系。这虽然是旧约的应许，但在新约，而且一直到永永远远，依然是这样的祝福。基督徒有这等的应许，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我们要和哥林多信徒一样，靠主的宝血来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我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沾染不洁的物，敬拜神，得以成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要禁绝与外邦偶像崇拜各种可能的关联。对哥林多教会而言，这个教导可以回到吃喝敬拜偶像的物和参加祭偶像的献祭，这些都是拜鬼与鬼相交的行为。基督徒应该和不信者在这些事上有清楚的分别。我们继续看第二到第四节。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常在我们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哥林多教会受假教师的影响，有一些信徒对保罗不接纳，显得心胸狭窄，认为保罗是亏负教会，又因为他的不信实而败坏教会或者欺骗教会。这些假教师会挑拨什么呢？对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之间最大的矛盾应该是在律法的实践上。就拿祭偶像的事来说，外邦人拜惯了偶像，所以保罗禁戒他们在拜偶像吃祭偶像的物，对他们来说严厉了一些。不过保罗又接纳外邦人在吃的事上靠信心有较大宽广的空间，这对犹太信徒来说又很困难，因为他们在律法的习惯中对吃是非常谨守律法的规矩，所以对保罗在吃的原则弹性很大，是不容易接受和突破的。在这两难当中，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要完全的接纳保罗，确实需要上帝的恩典。在各样的挑衅中，保罗用简单的过去式动词来表达他过去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的为人处事实在是没有亏负人。他不曾有过错误的教导和败坏的行为来影响信徒，反而是教会和若干信徒对他是有亏负，是假教师在毁坏神的殿，是教会的信徒在淫乱的行为上败坏了自己的德性和神的家。 不是保罗。保罗这样回应并非是要定教会的罪，而是因为上帝的爱，出于对哥林多教会的挂心，情愿和他们同生共死。当然他也拒绝教会能够用同样的爱来回应他，并且拒绝在教会搅扰信徒的假使徒和假教师。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是有信心的，以致他大大放胆向他们说话。这可能是保罗得知教会改变的好消息，所以在别人的面前多多的肯定和赞美。这让保罗感受到安慰，即使在患难中还是有满足的喜乐。面对教会有神的保守、改变和更新，面对弟兄姐妹从错误的道路中回归正途，从错误的行为当中能够认罪悔改，或是从他们不冷不热的当中变得火热服侍主，这些都是让保罗非常开心喜乐的，因为这是神的恩在哥林多教会所带出的恩典。我们继续看第五到第七节。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们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保罗在这里回忆，他之前差遣提多往哥林多去，是为了急迫的想知道哥林多的消息，所以他就前往特罗亚等候提多，但是在那里却没有迎到提多，所以保罗继续的前往马其顿等待。没想到就在他抵达马其顿后不久，身体和外在都遇到不安和患难，有可能是犹太人的反对，也有可能是信徒对他的质疑和攻击，加上他对教会的挂心，可以说是外有征战，内有惧怕。感谢神，在马其顿，保罗终于遇到返回的提多，并且带来好消息。上帝改变哥林多教会，提多把这个好消息带回来给保罗，成了保罗最大的安慰。保罗说，我们的神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丧气在不同的中文译本有不同的翻译，比较负面的写实有像灰心、垂头丧气、灰心丧志，但是也有翻译是比较正面的，像谦卑之人。不过在原文上，丧气用的是谦卑的字根，确实有低下、卑微的意思，只是多数的中文译本使用负面的灰心丧志。但是无论我们灰心丧志，或是我们愿意谦卑低下，上帝都能够安慰我们，因为他就是安慰的神。保罗所得到的安慰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提多顺利的返回，另一方面是因为那一封忧伤的信使得教会改变，给了提多安慰，不辜负此行。这个结果更安慰了保罗和他的同工。提多带回的有教会对保罗的思念、为罪的哀痛，包括对罪的纵容向神悔改，还有他们愿意表达向保罗表达对他和对神的忠心，这些都是保罗大大的喜乐，这也是一个传道人建立教会最大的安慰。我们继续看第八到第十三节。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那亏负人的，也不是那受人亏负的，乃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故此我们得了安慰。我们先读到这，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清醒的心。欢迎收听清醒的心，我们继续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八到十三节。保罗说出了他如此急迫想见到提多，知道哥林多教会情况的理由，就是他先前写了一封严厉的信，叫哥林多教会忧愁。这一封信送出去以后，保罗其实有一点懊悔，因为这一封信造成了教会跟他之间很大的张力。但是好在这个问题延续的时间不长，最后的结果也非常的正面。 因为哥林多教会已经在神的恩典当中，从忧愁中生出懊悔，他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保罗说忧愁有两种，一种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这一种忧愁会使人悔改，同时去经历神的恩典。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受了保罗的责备，有圣灵的工作，他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以致他们生命得着益处，这就是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使生命得救，还会生出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和责罚。这里的责罚就是自责的意思。另一种懊悔就是世俗的懊悔，这也是保罗原本所担心的。那一封严厉措辞的信使哥林多教会过度的忧愁，灰心丧志，自爱自怜，没有盼望，越发的往黑暗里去，结局就是与神隔绝，灵性死亡。但是感谢神，原本保罗所担心的都没有发生，教会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没有往世俗的忧愁里去，没有往后悔的懊悔里去，有了正面的结果。这一段经文还有一个亏负的问题，在第九节，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都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哥林多教会在那一封严厉的信之后，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有个正向的改变，所以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一封信而受到亏损。这个亏损应该指的就是他们没有落入世俗的忧愁当中，而失去得救的信心和盼望，或者失去神最后的奖赏与荣耀的冠冕。第十二节这里又提到，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那亏负人的，也不是那受人亏负的，乃是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的热心表明出来。如果从信的结果来看，保罗确实可以说，他写这封措辞严厉的信，不是单为了那些抵挡真理的人，也不是为了那受亏负的人。保罗说受亏负的人到底指的是谁呢？圣经学者说，有可能是指保罗自己，但是也有人觉得这不是在说保罗自己，而是其他亏负的人。从经文来看，确实保罗是一个被亏负的人之一，但他写这封严厉的信怎么会为自己呢？我们以保罗的行事为人来看，他常常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这被亏负的人若是指他自己，就好像与他所教导的与他的特质不符。如果不是保罗，那被亏负的人指的又是谁？我想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事件使得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已经受到在信仰上的冲击和影响，这一些人才是保罗所指已经被亏负的人。保罗说这一封信不是为两个族群写的，真实的目的是在神面前把教会对保罗顾念的热心给表扬出来。他希望教会能够明白那一封严厉的信真正的意思，也就是说，其实保罗不太关心自己的处境如何，他所关心的是他对哥林多教会有责任，他盼望在那一封信之后，教会能够采取积极正确的行动来回转归向神。而这一些远比他自己的身份和信实来做辩解要更重要的多。所以保罗在这里可以说，故此我们得了安慰。不仅他和提多，还有哥林多教会原本亏负人的一群和被亏负的另外一群，其实在这个整个事件当中都得到了安慰。我们继续看十三节到十六节，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欢喜了。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也觉得没有惭愧，因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 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都是真的。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惧战兢地接待他，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在哥林多前书，保罗打发提摩太代表他前往。他去哥林多的任务是提醒教会，保罗在基督里原来是怎样的行事为人，并且在各地各教会又是如何的教训和教导众人。保罗还叮咛教会要留心叫提摩太无所惧怕，任何人都不要藐视他，还要送他平安地回到以弗所与保罗会合。但在后书里，保罗打发的是提多去哥林多，在这个行程当中似乎要比提摩太上一次行程要有果效。虽然教会接待提多有点恐惧战兢，但是教会很正面地回应提多的要求，这让提多轻松不少，心里也觉得畅快欢喜。保罗为这个事情心里就更加的安心，因为他曾在提多面前夸奖了哥林多教会，这些夸奖可没有白夸。这里我们可以体会一位传道人的心。原本保罗在以弗所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可能还面对传福音所要经历的死亡。之后他去了特罗亚，没有见到提多，也不了解哥林多的状况，所以他心里越发不安，然后就去了马其顿。在马其顿又是一个艰难的处境，他的周遭有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对哥林多教会也是忐忑不安。当他见到提多以后，得到哥林多教会的消息，他变得轻省和喜悦。或许福音的环境让保罗心中仍然有压力有重担，但是哥林多教会属灵的状况是保罗心里无法释怀的担子。他曾说教会的信徒是他属灵的儿子，他建立教会传福音给他们如同为父的心一般。自己的孩子在信仰上走差了，在生活的行为上走错了，这是传道者心中最大的痛。弟兄姐妹，你或许是教会的长职、同工、小组长，你所牧养服侍主内的家人如果软弱走偏走错了，你的心里一定是非常的焦虑不安和担心。我想这是我们可以体会和明白的。除了祷告，我们多么想亲自的去劝勉帮助和引导他们归正。保罗就是这样的心情，但他的心里总是对教会有盼望。现在他像提多所说的，在主的恩典中都应验了。而提多对教会的接待也很感恩，原本不安的提多心里就更加的安定，也叫保罗为教会夸口。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的结尾，我们看到同工与教会的心都是何等的宝贵。其实任何一方只要有一点正面的回应，就带给其他人极大的鼓励、平安和喜乐，爱人的心肠就越发热了。所以改变不是只对我们自己有益处，对群体和同工都能够带出正面的影响。千万不要自暴自弃，最怕的就是我们刚硬不悔改。只要柔软谦卑，极大的喜悦就会临到我们的心中。我们一起来感恩祷告。亲爱的天父，原来一点改变能带来偌大的祝福，求主帮助教会和你的儿女在基督里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带着信心和盼望，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属主的。就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一样，求你赐给我们柔软的心，愿意听劝，也愿意及时的悔改，让主的教会充满基督自己 极大的荣光。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曾经我见过你面，如今我仍要寻求，在你殿中不停止的享受。第一次我遇见你，最起初的爱是否还在？我只有一个呼求，我心所求，能再一次能够见你的容颜，我深刻求主，你成为我生命的一切，我心所求能再一次能够见你的容颜，我深刻慕为与你同行的生命多满足。曾经我见过你面，如今我仍要寻求，在你殿中不停止的享受。第一次我遇见你，最起初的爱是否还在？我只有一个呼求，我心所求，能再一次求主，你成为我生命的一切，我心所求能再一次能够见你的容颜，我深刻生命多满足，我心所求能再一次能够见你的容颜，我深渴望唯一所求，主你成为我生命的一切，我心所求能再一次能够见你的容颜，我深刻慕唯一渴慕耶稣，与你同行的生命